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月23号，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网》发文，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署名为宁波市委宣传部的旭兰。文章指出，自闭中国正成为当下某些人的时尚追寻，一些教师在课堂内外大谈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抹黑中国，触犯意识形态的底线。文章还点名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伟芳在微博中大谈宪政，以及艺术家陈丹青发文过度美化美国，诱导民众。此文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讨论，以及知识分子的反弹。该文引发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29号提出，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课堂。那么，中国的高校课堂到底应该教什么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博士。滕彪士，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连超，欢迎，
谢谢。
那此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嗯，
首先请韩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样一篇文章在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社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我觉得首先这是习近平的这个整个对意识形态掌控的一个战略的一部分，主要是一个焦点，就是对思想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斗争。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我们知道从在2013年的时候就发了一个九号文件，在九号文件之前。还有一个这个中共中央关于所谓的这个高校青年教师的这个思想工作的这个意见，那个文件，那个16条，这16条就是把这些所谓意识形态青年教师的这些一个存在的问题，自由化倾向，普世价值什么什么，宣扬西方价值，这些就提到比较高的高度这个要进行掌控，要进行管制。那随后呢，就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七不准，这个九号文件的七不准，那么现在发展到现在，又进一步的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了所谓这个高校工作的这个意见。他讲的就是这一套整体的一个思想控制的一些一个这个具体的办法。之所以引起这个争论呢，就是一个对思想控制和反对对性的思想控制的那么一个过程，一个斗争。
嗯，滕彪，我们看到呢，就是刚才韩先生也谈到说，中共呢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啊。那我们看到呢，《求是》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呢，很多的官媒是纷纷的写文章，称《求是》这篇文章啊，像比如说，《环球时报》在1月31号有一个社评，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了。那么在这篇文章中呢，他们把宣传思想工作呢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么说呢，就是宣传思想工作搞好了就是正效果，搞不好就容易出现负效果，甚至搞成这个客观上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高级黑啊。那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共如此的重视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呢？
这个要从根本上还是跟政治制度有关，就跟他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有关，因为他这个政权并不是靠这个选举，靠这个承认来上台的啊，所以这个枪杆子出政权，这样的话，他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面临问题，所以他要靠这个意识形态，靠这个动员，那么就在这个意识形态啊，在这个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啊等等，要有很多很多这个谎言的成分，那这个是他这个统治的一个基础。那这些谎言，这些这个宣传，就要通过这个其中主要一部分就通过这个高校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这个教育系统完成的。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嗯，您要补充是吗？
我就想是另外高校呢，这个青年学生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他比较没有保守思想，可能很多。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抗议活动都是从高校引发的，那么64很明显是一个，那我们知道在香港的占中活动和这个太阳花学运都是从高校开始的，所以他对高校这一块非常非常重视，过去共产党自己搞地下活动也是从高校要开始，当然农村也是农村包围城市，但是很多在所谓的这个敌占区都是通过高校 来发动群众来夺取政权的，所以他对这个非常非常警惕。
嗯，韩先生，您说到这个呢，我刚好想起就是今天昨天吧，2月2号，袁贵仁先生呢发了一篇文章，说是青年师生是敌对势力渗透分化的这个重点人群呢。您如何看待他说的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完全是一种误判，把一种学术上的这个独立、思想上的自由，看成对一个这个一党专制的这个威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这种误判会把中国推向倒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知道从中国就要追求这个宪政以来已经100多年了，从辛亥革命以来，那么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维护一种封建的这个统治，实际上是把中国推向更落后更原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封建统治这个地步，要让中国不能进入世界强国，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嗯，
对，其实林昂，你刚提到这一点，其实说的没错。我们知道说很多高校里面其实要求就是批判性的思考、独立思考，才能够进行更多不同的研究、新的发明。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环球网上有一个社评，就是针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评论，它里面说呢，如果把坚持西方价值观的政治主张看得高于一切，那么失去了大学教授职位或许也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失，而且还说在如果在美国大学里宣扬某些极端政见也会待不下去。您的这个观察是这样子，美国大学里面如果我说我反对现任总统或者是我支持某个候选人，真的会待不下去吗？
那是胡说八道的。这个美国包括你这个很多在这里支持所谓的这个圣战的这个穆斯林圣战的教授都还在美国这个学术界继续执教，但是我觉得这个根本的问题啊，就是说什么是政治的价值正确的价值观，谁来决定这个价值取向？我觉得中共并不是反对西方价值，他反对不管是东方价值还好，还是西方价值好，任何会危及到他一党专制这个封建统治，他都会反对。我们讲这个子产不会相效，这个孟子的这个民本思想，这些都是不利于共产党的这个封建专制一党统治的，这些东西他都会排斥。那么任何西方的这个所谓的价值，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观，有利于他的这个一党专制的时候，他都会吸收，都会采用，都说这是正确的。任何不利于他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普选权，马克思在这个《论法兰西论战》里头讲的非常清楚的这个这个普选权，他也会排斥。在战争中间，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的这个取向、价值取向就是中共这一小撮权贵说了算，他认为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他认为危及到他的这个安全，危及他执政安全的，那就是错误的。这个是非常的一个可笑的一个做法。
对这个问题呢，可能滕彪先生来回答呢，因为您有亲身的经历，您在中国的高校也教过书，然后您现在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您来给我们比较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您所在这个哈佛大学是否像环球时报说的，就是这个西方呢不会允许他们的大学的讲堂来服务呢成为就是宣扬西方制度走向没落，西方应该接受世界性权力转移的这个思想堡垒，您的观察是什么？
嗯，这个在西方在美国这种大学自治的情况下啊，这个学术是非常自由的，这个政府或者政党是不可能干涉一个大学教授在课堂上的任何观点的，包括课堂之外的各种这个学术观点，这个都是不可能受到干涉的，反而在西方，他对政府的这个批评，对西方制度的这种挑战质疑，对这个自由民主制度的各种挑战，这个是恰恰成为主流，在这个社会科学领域，这个成为主流，包括对中国这种一党制这种经济腾飞对中国的这种赞美啊等等肯定性的评价啊，在美国也是非常有市场的，所以他说就是西方社会不允许什么这个挑战他的这个政治制度啊，这个也是颠倒黑白的，只有中国这种才是对这个学术自由、对大学的知识进行完全的控制。
韩先生要补充，
我就是想就顺着这个滕彪刚才说的那个，其实美国的这个学术界啊，主流思想占主导的基本上是左翼思想， 就说鼓吹这个社会主义，鼓吹马克思主义，既派占主流，恰恰相反，那个保守的支持美国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在学术界反而是非常的变成支流性的这个学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美国也反对所谓极端的，这是完全没有，这胡说八道的事情。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求是发文批高校的教授。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这个求是发表这个文章，其实是对自己文化、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不自信。首先这些教授啊，他中国这些能够发表这种言论的教授，其实是有三点：一个是有忧患意识，一个是有良知，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胆量的，才能发表这些论。中共这独裁体制，它就是靠这个封锁、干扰、靠控制来维持统治，它无法放开这个意识形态，它害怕这个言论自由。所以呢，他拼命的想压制，但是呢，现在这个网络时代，这个信息时代，确实也压制不住了。他们很不自信，可以说。谢谢啊。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重庆的米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米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的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高校的话，加强这个意识形态控制，只能说明是中共的统治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危机的状态，因为今年开始的话，比如网络封锁就已经加严了，然后面的言论管制也进一步的加强。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教育，的意识形态控制是相似的。
好，谢谢重庆的米先生。接下来请浙江的杨先生参加讨论。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嗯，请讲。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嗯。
这个共产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啊，他的辩证法啊，就是限制了中国人的那个想象力了。马克思说啊，这个是真理，你可以去研究啊，那个是迷信，你不能去研究，是不是？如果你去研究的话，他就给你扣一个很大的帽子了，是不是？然后我想谈到民主和宪政啊，我想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这个就是很说明问题了。
好，谢谢浙江的杨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就请您发言到这里。最后，请广西的陈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的是，就是自从在人类社会这个文明的进程当中，几百年之前的第一所高校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么多高校，他倡导的都是这个学生的学术思想的自由的交流，然后的话都是提倡的这样一种精神在里面。而前两天这个教育部长严贵人他所提出的这个要控制高校的意识形态，其实这是中共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青年一代的这些思想意识。我觉得本身就是非常的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高校来说，应该是让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团体，一个机构，让他能够自由的去进行这学术还有这些思想意识上的这种研究和交流。我觉得通过这种外在的干预的话，这是非常荒谬的。
好，谢谢湖南的赵先生。我们最后请上海的陈先生来参加讨论。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是这样子，我个人是这么认为。我不知道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就是幕后的一个政治团队，他是不是有做过一个市场一个调研，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你是无法去控制住，就是说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你是去海外去看一些自己的信息。我也不知道他的这种做法是迟暮之年的这种垂死挣扎呢，还到底是他们对于整个意识形态判断的一个无知了。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
谢
谢上海的陈先生。陈先生您给点评一下上海的陈先生的发言好吗？
我觉得是他们很明显的是感觉到这个失控，就是意识形态失控，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他们不能左右意识形态了。所以他觉得由于这种失控感呢，产生一种执政的这个危机感。 不安全感，就是像周先生说的这个没有自信。他要是真的有自信的话，他不怕人家来有言论自由，来对这个共产党进行批评。很多批评像包括何伟芳，包括这个陈丹青，都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前途、对人民前途关心、对中国的这个长远福祉这个角度出发的。不是说是要搞垮这个中国，要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人士，是一种赤子之心。陈丹青可能还是美国公民，那么回国去服务，也是想他对中国主要的批评就是在教育这个领域的批评。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想帮助中国在教育方面更进一步的这个进行改革，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使我们这个下一代得到更好的这个教育，让中国呢走向现代化，走向真正的这个现代国家这个行业。
嗯，其实我上节目前呢，看到中国政法大学的何斌教授发了一条微博，他引用了王岐山说的一段话，他说其实在现在的中国呢，已经不怕任何的外来势力了，因为中国足够强大。现在中国最大的这个敌人呢是贪官腐败。
嗯，
如果这个坐实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中国社会的这种撞击，
很明显。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真是王岐山讲的话，我觉得他是看问题看的是很准确的。那在中国我觉得也不是说不担心，就是从中共来讲，他会担心任何危及他一党专制的这个东西。腐败是当时中共的一个癌症。那么除了腐败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是说就是不解决就能够，不从体制上解决就能够使中国完全是说有自信，有这个执政能力，能够掌控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进程的。
嗯，滕彪先生，我们看到呢，求是这篇文章上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呢，在任何学校，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是任何一个教师最基本的素养啊。那么您曾经作为一个这个高校的教师，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一个高校的教师最基本的素养应该是什么呢？
对教师，中国这个古人讲这个传道授业解惑了，但是我自己的理解是教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他首先要让学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要启发学生的这个思考和良知，让他们有这个社会责任感，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要有最基本的这些专业的训练，要传授知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素人，要让学生有真正的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也是一个教师最基本的素质。那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共他的这个体制所要求的是剥夺人的这个思考，让人不去思考，让人无条件的去接受官方的这些洗脑宣传。所以那些特别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批评现状、关心社会的这些教授，这些大学教师，就一个一个的受到处理，有很多被迫离开讲台，包括我自己，包括像张雪中啊、夏业良啊、张博树啊，很多都被迫离开了大学。
嗯，韩先生有补充。
我想这个刚才他讲独立思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我自己过去在也做过小学、中学老师，那我觉得老师应该具备的一个素质就是首先教会学生怀疑。那么在这个怀疑上，就是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在这个怀疑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用事实来独立的做出结论，这是最重要的。但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不是这样，好像都是要权威共产党来主导你的思维，这种思维不可能。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所有的创新，之所以人类社会从中世纪的黑暗这个社会走向现在的这个文明社会，就是经过了这个知识的和这个自由的传播，言论自由才走到今天。如果我们继续限制自由的话，中国是不可能走向 这个叫现代国家的这个行业的。
嗯，韩先生，我们我这次为了做节目呢，其实联系了中国非常多的自由派学者啊，
嗯，
其中还包括贺卫方教授，但是都被婉拒了。那么我们也就是非常的理解他们的处境。那我们今天看到呢，有一个社科院的专家写了一篇文章，其中非常的这个语气都非常的杀气腾腾，他说严惩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 V。
嗯，
我们也看到中国很多官媒也发出了同样的论调啊，那您觉得就是中国政府会不会对进一步对思想界对知识分子进一步的钳制？
我觉得会的。这个所谓的这社科院的专家，实际上你看他还有一个这个帽子，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控制办公室的这个秘书长，还有
他还是一个法学博士。
对，
嗯，
所以这个杀气腾腾这样的文章，我是从这个八九六四以来，可能还是第一次看那么杀气腾腾的文章。很显然，他们要希望对这些个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啊动手。那我想，这个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思想这个严冬恐怕要到来了。但是呢，前面很多听众打来电话就说，因为这个这个网络世界，你没办法控制这个信息，没有办法控制思想。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看到很多对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评论，很明显都是批评。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求是网发文批高校教授传达什么样信号的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滕彪博士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在金融界的反腐以及阿里巴巴卖假货一案，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还有互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提出您的看法或是您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欢迎使用。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